长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是个好人，非常关心安妮特，这是他的职责，而且安妮特的父亲是自己的老朋友，他不打算把他交出去依法来处置，他看得出来这个家需要安妮特。最后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并不算太好，但是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他转向奶奶说，安妮特不来上学的事情我可以暂时不过问，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每个星期六早晨安妮特下山买面包的时候必须到我家里来一趟，我会给他一些小测验，看看他在家里的时候学业有没有什么进步，如果确实有进步我就什么也不说了，但是如果我发现他在家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没有学到，那么我有责任要求他像别的孩子一样来学校上课。校长说话的时候尽量让自己显得比较严肃一些，安妮特却是眉开眼笑的了。达尼仿佛也感受到了家族的胜利，突然翻了个身爬了起来，开心地笑着。校长看着这两个失去了妈妈的漂亮孩子笑了笑，就起身告辞了。他的身影刚刚在松树林中消失，安妮特就跑到门口叫藏在干草堆上的爸爸回家。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六的早上，安妮特都背着面包篮，手中拿了卷了边的课本，去校长那高耸的白房子敲门。冬天的时候，和善的管家会给他们做香甜的水果馅饼，安妮特和校长坐在火炉边吃着水果蛋挞，喝着热巧克力。夏天的时候，他们坐在阳台上吃着樱桃，喝着苹果汁，享受美味的茶点之后，考试就开始了。校长总是从数学开始考起，安妮特的数学并不好，但他非常努力地思考，想要得出正确答案。而几分钟之后开始的历史考试，校长根本不需要出考题，因为安妮特非常喜欢历史，他会双手抱膝坐着，身体向前倾，侃侃而谈关于威廉泰尔如何赢得瑞士的独立。他知道威廉勇敢的小儿子如何头上顶着苹果站着一动不动，让父亲嗖嗖作响的利箭把苹果射成两半。他还知道西庸湖畔城堡中勇敢的囚犯如何在自己的囚室中来回踱步，以至于囚室的石板地都被他的鞋子抹出一条小路来。他也知道瑞士是如何被划分成区域变成一个一个州的。他还知道美丽的露丝是如何在草地上放牛，被格吕耶尔城堡的伯爵掳走。他知道露丝在石头监狱中是多么渴望回到森林、田野和阿尔卑斯山脉的怀抱中，却渐渐憔悴，最后心碎而死了。当讲到这位被监禁的美丽女子时，安妮特的声音都颤抖了。此后他们复习了瓦勒杜派殉道者们的故事。这些殉道者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在即将受刑之前仍然唱着赞美诗，他们的尸体被吊在悬崖上，但是他们的信心和爱心长存了下来，他们的灵魂也快乐地归到他们的主那里。安妮特和校长的眼睛里都亮晶晶的，彼此对望着，因为他们两个都如此热爱那些勇敢的人。然后他们会翻开圣经，安妮特对圣经也很熟悉，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为奶奶大声朗读圣经。每到这个时候，校长就会忘记去责备安妮特的数学成绩，而是会交给他一些书籍让他带回去阅读。管家也会拿一些新型的小姜饼和一块块用锡箔纸包好的巧克力塞到面包篮中。安妮特告别的时候，校长和管家会站在门口，一 一直目送着他走进松树林的边上。每走到松树林边上，安妮特都会转过身来向他们挥挥手。管家总是会这么说：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校长也会叹口气，然后说：是啊，要是她能把数学学好就更好了。又是一个圣诞前夜，这已经是故事开始之后的第五个年头了。是的，达尼五岁了。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因为达尼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和安妮特去了教堂，看到了圣诞树，而以前大家都觉得他还太小。现在他裹着厚厚的白色羽绒被坐在床上，吃着一碗土豆汤。他那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脑袋勉强从温暖的羽绒被中探出来。安妮特坐在他旁边，手中拿着一个亮晶晶的姜饼熊。他坚决地说：达尼，对不起，你不能抱着姜饼熊睡觉，明天早晨它会变成碎屑的。你瞧，我把它放在壁橱上，这样月亮能够照在它身上，你也能够看见它。达尼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而是又往嘴里塞了一大口土豆汤。虽然姐姐不同意他抱着姜饼熊睡觉，不过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达尼今天一直过得高高兴兴，从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直到夜里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都非常开心。因为他听到了教堂的钟声，看到了灯火闪烁的圣诞树，还在满天星光的雪地里玩耍。他把空碗递给安妮特，缩着身子躺进羽绒被里。睡觉前，达尼问：姐姐，如果我把拖鞋放到窗台上，圣诞老人今晚会来我们家吗？安妮特吃了一惊，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这些事情的。在当时的瑞士，圣诞老人还不像在别的国家那样家喻户晓。在圣诞前夜，瑞士的孩子们能得到的礼物是圣诞树上拿下来的圣诞姜饼熊，家里人也会在新年的时候给他们准备礼物。在圣诞节那一天，瑞士的孩子们都会去教堂吃一顿丰盛的大餐，但是很少得到礼物。达尼继续说：我听说圣诞老人会坐着驯鹿拉的雪橇来，给好孩子的拖鞋里放礼物。安妮特，我是好孩子吗？安妮特亲了他一下，回答说：是的，你是个好孩子，但是圣诞老人不会给你送礼物的，他去给有钱人家的小男孩送礼物。达尼问：我不是有钱人家的小男孩吗？他一直认为生活所需的一切自己都已经拥有了呢。安妮特肯定地回答说：不，达尼，你不是有钱人，我们很穷，爸爸要非常努力地工作挣钱，奶奶和我要不断地给你补衣服，因为我们买不起新衣服。达尼咯咯地笑了，他说：我觉得这样好，我喜欢我们家这个样子。安妮特，给我讲故事吧，讲圣诞节、小宝宝、牛，还有那颗又大又亮的星星。于是安妮特讲起了那个圣诞的故事。本来早就该睡觉的达尼睁大眼睛认真地听着。故事讲完了，达尼说：我也喜欢睡在干草上，不喜欢睡在旅店里，我喜欢和巴克海特一起睡，那一定特别好玩。安妮特摇了摇头说：不，你不会喜欢的，至少在冬天没有羽绒被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冷，非常不舒服，会特别想钻进温暖的被子里。旅店的人说没有房间了，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来说，这是很残忍的。楼梯上的布谷鸟报时钟敲了九下，安妮特迅速站起身来说：达尼，你必须得睡觉了，我也得去给爸爸泡一杯热巧克力。他亲弟弟一下，把 把被子给他塞好，然后把灯关上就离开他了。但是达尼并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使劲地想着。达尼并不是一个贪婪的孩子，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地想，万一圣诞老人碰巧路过他们家，他却没有把拖鞋准备好，那该是多大的遗憾呢？当然，达尼是个很穷的小男孩，很可能圣诞老人不会到自己家来，但是万一他真的来了呢？再说，把自己的小拖鞋放到外面，哪怕第二天早晨什么礼物都没收到，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把拖鞋放在哪里好呢？达尼没办法把鞋放在窗台外面，因为他的力气太小，打不开百叶窗。他也没办法把拖鞋放在前门外边，因为爸爸、姐姐和奶奶现在正坐在客厅里。唯一可能的地方就是后门外，厨房和干草仓库之间的那一小片雪地。当然，把拖鞋放在那里，圣诞老人有可能看不见他们，但是试一试总是没有什么坏处的。达尼打定了主意，就从床上爬起来，垫着脚尖悄悄地走出卧室，下了楼梯。他光着脚往下走，手里拎着一双小小的红色拖鞋，不希望任何人听见他下楼。达尼觉得安妮特亲手做的这双拖鞋，圣诞老人应该一眼就能看到。厨房的木门又高又大，他需要站在小板凳上才能够够得着门上的插销。达尼费了些力气才把插销打开，屋外白雪和星光让他眼前一亮，刺骨的寒气立刻逼向他，几乎让他无法呼吸。他把拖鞋放在门外的台阶上，然后迅速关上门。达尼快快地跑回床上，心里快活极了。他在被窝里面把身体蜷起来，缩成一团，把鼻子埋到枕头里面。上床之前，他和安妮特一起做过祷告了，但现在他还要增加一点祷告的内容。他用低低的声音说：求求你，亲爱的上帝，请让圣诞老人和驯鹿路过我们家吧，请让他看到我的红拖鞋。虽然我是个穷人家的小孩，但是还是请圣诞老人在拖鞋里面放个小小的礼物吧。达尼翻了个身，侧躺着进入了梦乡。像世界上其他千千万万的小孩子一样，他梦见了那个驾着雪橇、穿着红外套的老先生，伴着驯鹿叮当作响的铃声在雪地上疾驰而过。第二天，达尼醒来得很早，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双红色的拖鞋，激动的心砰砰地跳。他从羽绒被上偷偷看了看安妮特，看他醒了没有。安妮特还睡得很沉，长长的头发铺满了枕头，所以达尼猜想现在可能还没天亮。他听到父亲在楼下厨房清洗奶桶发出的声音，就更加确认现在肯定还没天亮。那么说，现在正是圣诞节的清晨，达尼必须赶紧下楼，否则爸爸打开厨房的门就会发现他的礼物了。不管怎么说，达尼非常相信拖鞋里一定有礼物。昨天梦里他不是明明见到圣诞老人了吗？达尼没有惊动安妮特，从屋子里偷偷走出去，悄悄地溜进厨房。爸爸正在给奶桶消毒，并没有注意到达尼。爸爸感觉到有两只胳膊抱住自己的双腿，低头往下一看，一个脸颊红彤彤、眼睛亮晶晶、头发乱糟糟的小男孩正在仰着脸看着他。达尼问：圣诞老人来过了吗？爸爸每天睡得那么晚，起得那么早，一定听到了驯鹿的铃声和鹿蹄压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声音。圣诞老人？爸爸有点不明白，接着他笑了：不，圣诞老人没有来，我们住的地方太高了。达尼摇了摇头，急切地说：我们家不高，他的驯鹿什么地方都能去。我猜他来的时候你一定睡着了，没听见。爸爸，给我打开门，说不定他给我留下了礼物呢。 爸爸真希望自己早点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就能在台阶上放一块巧克力了。他不愿意看到儿子失望，然而他得把奶桶送进牲口棚去，所以他必须打开后门。爸爸刚刚抬起门栓，达尼就像一只小兔子，迫不及待地从他两腿之间冲了出去，跪在雪地中放拖鞋的地方。紧接着他发出一声激动的尖叫，手中抱着拖鞋冲回厨房里。